亚裔澳大利亚人联盟，这个组织呢相当于说是首先是比较关注，然后是倡导一些社会平等的议题，然后所以 LGBT 婚姻当然是也是在我们关注的行列里，然后我们总体来说是 pro marriage， 我们是同意的立场。
你们是同意的立场，你为什么说是总体来说？
并不能给你一个很准确的数据，因为呢，我们这个组织是一个建立在志愿基础上的组织。
嗯，
我们没有一个办公室，我们不会刻意的去搜集。我们的组织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每个人怎么想，我们不会去搞 questionnaire 什么的。我只能说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意的，但是我不能百分百的跟你肯定我们组织里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我们组织的每一个人。
就你本人来讲，你觉得支持的最大的理由就是你刚才讲的你们的团体是比较支持社会平等这样的一个议题。
嗯，是的。
最近的辩论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包括我们刚才说这个悉尼的华裔女医生，因为在广告当中呢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然后一些团体呢就要求取消她的这个医生牌照，她甚至还报了警说她受到了一些威胁，就是人们谩骂他们，威胁会对她进行人身伤害等等。对于她提起这个请愿签名要求是取消她医生牌照的一个团体叫 Get Up 呢，其中有一个人他的说法呢就是说，其实以前同性恋者也是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你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和做法你会怎么样评价呢？
首先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问题，因为你说的这个事件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在 Pauline Hanson 他的一个政党里面曾经有一个成员，他是来自于台湾的，他之前也因为发表过反同的宣言而遭到了人们的抨击，然后 Pauline Hanson 就把他赶出去了。我认为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 Asian community 首先是要做到团结，然后要谨言慎行。其实我并不支持，因为他对，当然我对这个事件的全过程不承认，但是总体上我不支持，因为一个人对性取向的看法就要让他受到现实利益上的损失。但是毫无疑问的一些 Asian people 呢也要，我觉得还是要谨言慎行，不要急于跳在前面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可能不仅仅是我是中国大陆过来的，不仅是大陆人，可能所有华人都知道这句话，就是枪打出头鸟。有时候华人一定要谨言慎行。虽然说我是支持婚姻平等的，但是我在这里表态，我不支持，因为他的这种观点就要让他在现实利益中遭受损失。但是除非，我说的是除非，他在他的现实生活中，比如说他因为他的病人是 LGBT， 所以说就不给他治疗，就对他有区别性对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另当别论。
刚才我们提到这位医生呢，他其实是有提出一个，就是说他代表的是捍卫家庭价值而发言，然后他在这个澳洲华人社区呢也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你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所倡导的家庭价值其实上是一种比较狭义，经过狭义定义过后的家庭价值。他们所谓的家庭其实是单纯的异性恋的家庭，他们就忽略了其实家庭也有很多种啊。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其实我们现在了解到家庭不仅仅是男和女之间的结合，还可以说是很多种。就比如说在 gay people 之前， lesbian people 之间都可以，而且这证明在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是证明是可行的，他们也可以组建家庭。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也传承了他们的家庭，他们也照样可以收养自己的孩子。我并不觉得这和家庭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冲突，硬要觉得有冲突啊，是的。我觉得有些人首先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对家庭的理解是不是过于狭隘的。
现身反同性婚姻宣传广告的华裔母亲 Pansy， 她就说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不希望这个孩子受到这些方面的观念的影响。那么也比如说像这个原来的安全学校计划等等。刘先生，如果是您从一个这个家长的身份来讲，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孩子哈，就是说你或许有或许还没有孩子，但是呢从这个家长的身份来讲，你会不会多想一下呢？
首先呢是要取决这个 safe school 具体上什么是一个什么性质。在有些人看来啊，这个 safe school 就是教导小孩子主动的去当同性恋。另外很多人看来 safe school 只是一个确保 LGBT 的孩子能够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免遭受其他人的排挤和虐待。如果是后者的话，我是个人是支持态度的，因为在我童年求学的经历当中，比如说中学当中，我就有一个很要好的 lesbian 朋友，他当时就因为旁人的不理解承受了很多压力，遭受了一些侮辱和谩骂。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 safe school 能够使像我朋友这样人免于遭受这种无端的侮辱，那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呢，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因为我现在没有孩子，但是尤其是如果你的有些家长不妨换一个思路来想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因为其实性取向这个东西是天生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小孩是LGBT 的话，那么你会讨，我相信很多是原本持反对态度的家长，他们又会换一个观点。这基本上就是我目前要想要表达的。